大家好，我是老欧，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今天的这起案件是发生在2010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是一个关于买新房的悲剧惨案。希望在老欧讲完这起案件之后，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们国家的房价自2007年以来，就以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疯狂的上涨。面对遍地的高房价，普通的工薪阶层根本就不敢再妄想通过积攒几年的工资再去买房，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先凑足首付，再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还清剩下的借款。作为要为了一套房子再奋斗几十年的房奴来说，本身的生活压力就已经够大了，但是如果告诉你你所付出的全部心血买的这套房子还是不能住人的，你会有什么反应？咱们今天的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是走了另一种极端。本案的主角叫张世春，1963年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贫苦的农民家庭，中学毕业以后在本地的一个铜矿企业做了一名工人。2002年企业破产之后，因为买断工龄的问题，张师傅和原来单位产生了矛盾，后来因为越级向上级反映情况，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了一段时间。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张师傅带着妻儿来到了省城呼和浩特进行生活，希望在这里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张师傅考取了大货车的驾照，每天辛苦地开着大货车运货，而妻子则在城里一家服装厂干着流水线的工作。张师傅一家人虽然工资都不高，过得十分辛苦，但是好在夫妻俩对生活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别看他们一家人现在只能挤在城郊一间40平米的租房里，但是平淡才是生活的本质，安贫乐道或许也是一种幸福。这份平静被2010年春节张师傅儿子的女朋友的到来给打破了。这年春节，张师傅的儿子把自己谈了很久的女友领回了家，见了父母。张师傅夫妻两个人对这个有礼貌又漂亮的女孩十分的满意，但是转念一想，这问题可就来了。儿子已经不小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现在未来儿媳妇也见着了，这没有婚房可怎么办？夫妻两个人十分的焦虑，儿子结婚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租房子住了吧，但是这飞驰的房价又怎么能是这一对社会底层夫妻所能承担起的呢？这商量来商量去，夫妻俩决定孩子的婚事是大事儿，以后哪怕我俩没钱睡大街，也要帮儿子买一套新房子。这决心一下，张师傅夫妻两个人就开始着手替儿子在呼和浩特市区物色合适的新房。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张师傅打听了一个叫北辰新领地的新楼盘，因为这个楼盘有符合张师傅要求的小户型，不仅是现房还是新楼盘，有优惠价，所以一下子就吸引到了张师傅夫妻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来到了北辰新领地的售楼处，一位姓丁的女士热情地接待了两个人。丁女士在了解了张师傅一家的需求之后，虽然身怀了五个月的孩子出行不太方便，但依然陪着张师傅夫妻两个人去看了这个小区的7号楼101室。这套房子虽然只有64平米，但是房型的设计却十分的合理，从主卧、次卧到客厅，从厨房到卫生间，丁女士 带着夫妻俩依次的介绍了一遍。丁女士说，别看这套房子在一楼，但是出行不用爬楼梯呀，搬个家具家电什么的可方便多了，万一出现什么火灾地震什么的，一楼那可是最容易逃生的。而且我们楼与楼之间的楼距非常的大，一楼最怕的日照问题也完全不存在。听着丁女士天花乱坠的一顿介绍，张师傅夫妻俩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仔细的看着这间房。因为房间这东西可不是像上菜市场买菜那样，需要谨慎再谨慎。夫妻俩决定回家商量商量，再给丁女士答复。丁女士为了刺激一下张师傅，在他们临走前故意说，张师傅，这套房子你们到底要不要，可要尽快的考虑清楚，因为我们售楼部已经有人接到客户电话了，说对这套房子感兴趣，但是对方还没有过来看，你们要早做决定，早点付点定金签合同，以免被对方抢了先呐。回到家里以后，夫妻俩算了算这套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首付大概是多少，以目前的价格他们俩能不能承受。同时张师傅又带了几个人去看了这套房子，去的人也对这套房子都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就在这几天内，丁女士给张师傅打了好几通电话，除了催促他尽快的做出决定之外，还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说啊，自己通过游说帮张师傅争取到了10000元的优惠政策，但是需要张师傅尽快的来签约。大概是这10000块的诱惑实在太大，张师傅夫妻两个人下定了决心，就决定买这套房子了。最终这套房子的成交价是24万，张师傅拿出了积蓄和亲戚朋友的借款，凑足了50000元，又向银行办了19万的分期贷款，终于在2010年年初把购房合同给签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几周以后丁女士通知张师傅可以过来拿新房钥匙了。作为听众，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天拿到新房钥匙时候张师傅的心情，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奋斗辛勤的工作，终于在省城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了。无论多么激动，无论多么兴奋，这一切都在张师傅打开新房之后灰飞烟灭了。从进入新房的第一秒开始，张师傅就感觉到了这间房子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房子本身没问题，但是在房子的周边仿佛有一台机器在一直发出吵闹的噪音，这种噪音弥漫在整间房子里，不仅有声音，仔细听仿佛地板都跟着在颤抖。张师傅马上就打电话给丁女士，向她反映了这种情况。丁女士起初并不相信，后来她对张师傅说，不用担心，这一定是你家的邻居在装修，噪声都是装修机器发出来的，等你的邻居装修好了，这种噪声就会没有了。对于这种说法，张师傅将信将疑，但是他现在也找不到这个声音的源头，只好是暂时作罢。到了第二天，张师傅又去了新房，把门打开，发现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依旧存在。这次张师傅也没给丁女士打电话，把门一关就出去了。到了晚上，张师傅叫上媳妇，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背着铺盖卷儿，就来到了新房。夫妻俩准备今晚就在新房打地铺过夜，因为没有哪家会在夜里边也装修，他俩要验证一下这所房子的噪音到底是不是邻居装修而发出来的声音。当夫妻两个人来到新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了，此时已经是晚上了， 还会有人连夜装修吗？但是新房的噪声依旧如故，张师傅不甘心呢，他把七号楼转了好几圈，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在装修，那这噪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这一夜，张师傅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睡着觉。一方面，这噪声巨大，噪声带动的地板都跟着颤抖，两个人根本就被吵得睡不着觉。另一方面，张师傅考虑到这间房子看样子是住不了人了，但是和开发商还有银行的购房贷款协议全都签了，这可怎么办？第二天一大早，张师傅跑到了七号楼的负一层，总算是找到了噪音问题的根源所在。原来这个噪声是小区的增压水泵发出来的。正常的小区水泵房因为噪声大，在它的四周一般是不会建设给人住的房子的，就算建也只能是建那种仓储房，而像张师傅新房的这种设计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设计。问题的根源是工程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随后张师傅请人做了噪音测试，结果显示在新房内噪音高达100分贝。要知道按照相关的标准，居民住宅白天的噪音是不能大于55分贝的，晚上是不能大于45分贝的。张师傅这新房24小时的100分贝噪音显然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这样的房子可是住不了人的。再加上张师傅的妻子心脏还有毛病，这间房子他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了。张师傅马上来到了北辰新领地的售楼中心，找到了丁女士。丁女士说她对这间房子下面就是泵房这件事儿是一无所知，但是现在因为张师傅和银行都签过合同了，对此她也是无能为力。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一句无能为力那就能解决的。张师傅要求就算这间房子不能退款，至少也帮我换一间同户型的房子。张师傅的这个请求，丁女士说自己做不了主，因为还涉及到银行的贷款合同，房子是不能随便更换的。两个人争执了许久，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只好是不欢而散。随后几天，张师傅不停地打丁女士的电话。起初，丁女士还接电话，但还是那几句话，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到后来，丁女士直接就把手机关机了，售楼部也不去了，就完全躲着张师傅。没办法，张师傅找不到人，只得在售楼处苦苦地耗着。最终，销售部的陈部长接待了他。陈部长虽然听起来职位比丁女士高，但是也同样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最后终于答应把同楼的17层的一户换给他。陈部长告诉张师傅，这个17楼的房子虽然户型相同，但是单价比你现在的房子要贵，每平米需要再补上300块钱。张师傅算了算，按照每平方米多补300块来算的话，就是还要再补20000块钱。现在为了买这个房子，他一家的家底儿都已经掏空了，已经背了19万的银行债务，现在又要再加20000，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就在犹豫之间，陈部长说了一句，抓紧时间考虑，现在这个房子可抢手的很呢。说完扬长而去。回到家以后，张师傅唉声叹气的把情况告诉给了妻子。他的妻子本来就身体有病，被这套房子搞的这段时间身体就更不好了。但是眼下夫妻俩商量着，只能是先把17楼给换下来，等儿子的终身大事办完了，再一步一步看能不能把家里的经济情况 缓过来。2010年3月14日的上午，张师傅揣着2万块钱去售楼部去找陈部长，想把17楼的房子给尽快的确定下来。但是陈部长告诉了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17楼的那间房子已经被买走了。张师傅没办法，只好继续央求陈部长给自己想办法。陈部长说，办法是有的，现在这栋楼只剩顶楼18层没有被买走了，如果你确定要的话可以给你换，但是18楼的单价更贵，每平方米比17楼还要再贵300块，那就是等于还要再拿出2万块钱呢。现在张师傅手上的这2万块钱已经是他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了，如果再要2万，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了。想到这里，他请求陈部长能不能把17楼卖给自己，但是陈部长态度很坚决，没钱那就别提换房子的事了。隔天是315消费者权益日，张师傅想去通过官方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他首先去了消费者协会，消协的人告诉他，关于房子的噪音问题要去找环保局来解决。随后张师傅去了环保局，那边给的说法更气人，让他去找开发商协商解决。就这样皮球又给踢回来了。没办法，张师傅只得重新来到售楼部找到陈部长。两个人一见面，张师傅扑通一声就给陈部长跪下了，说，陈部长，我们家的确是没钱了，你看可怜可怜我们，就把17楼卖给我们吧。陈部长被他的突然举动给吓了一跳，马上脱身就要走，一边走还一边说，你快起来，你别想讹我啊，真是倒霉，怎么碰上了这么一个人。陈部长走了之后，张师傅也默默地起了身，面对四周冷漠的人群，他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张师傅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菜市场买了一点菜，他今天晚上要给自己的妻子烧最后一顿晚餐，因为在他的心中复仇的怒火已经达到了顶点。常言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凡事都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不管是谁，哪怕是最底层最草根的人，等到他被逼急了，那后面所发生的悲剧也就顺理成章了。2010年10月16日，张师傅从家里拿了一把尖刀，从半路上又买了一把斧子，这次他来到售楼部再也不是低三下四的求人了，而是向羞辱过他的人来讨回公道。他直接来到了陈部长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对着陈部长就是一顿狂砍，陈部长很快就在一片血泊之中倒下了。随后张师傅的目标就是丁女士，一切祸因都是由他开始的。丁女士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呢？一看张师傅拿着斧子来砍自己，马上就被吓晕了过去。张师傅可没轻易的饶了他，在他的身上也是连砍了多下。最终，丁女士和她腹中的胎儿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的售楼处，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了。张师傅缓步走了出来，爬到了小区的楼顶上，他想跳下去一了百了，但是始终没有这个决心。警方接到报警以后，很快地赶到现场，也在楼顶找到了张师傅。为了稳住张师傅的情绪，他们故意让张师傅的儿子给他打电话，利用通话的机会，警方将张师傅控制住，然后带上了警车。因为这起案件并不复杂，法院的判罚也没有多大意外。一审，张师傅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3年1月10日，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并且在当天就执行了死刑。 老欧今天的案件讲完了，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造成这起案件的主要负责人，那不用说，一定是张师傅的一时冲动。但是纵观本案，是什么原因逼得他要最后那么做呢？张师傅本来耗尽了家财去买这套房子，是为了未来自己一家的美好生活，但又是什么剥夺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好了，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答案，欢迎您在评论区下方留下您对这起案件的一些看法。